朋友们，感觉咱们的播客已经有一点宣传中心的样子了。我们最近接到了一个大通告，那就是我们公司的著名编剧康远昭、江索兰，你没有听过也没有关系啊，他们翻译的书《如何成为地球上最棒的即兴演员》已经上市有一段时间了，年底了呢，也想冲一冲销量，所以想借着咱们这个顶流播客宣传一波，顺便呢和大家简单的聊聊即兴喜剧这个艺术形式，希望对这个形式感兴趣的朋友呢你可以听一听，如果你完全没有接触这个形式那也没有关系，我们还找了另外两位非常著名的朋友，SNL 中国版的卡斯刘琦，还有故事王的季军有成，希望他们为这个节目带来应有的流量，祝您收听愉快。
大家收听本期的效果编剧活动中心，我是本期的飞行主持人刘琦，我们这一期来聊一聊即兴。开始了对吧，那我们首先这个本期嘉宾呢就是索兰。
好，大家好，我是索兰。
Joy。
好，大家好，我是即兴喜剧演员喜剧编剧 Joy。
好，刘琦，那我这是全能喜剧人，
不要脸
啊！刘琦啊，还有一个赵小成，也不知道在哪儿的人啊。好，
赵小成迟到了，
赵成迟到，
赵成迟到，迟到了，这个垃圾。
罚钱！
打好我造油层啊！开场的话就是即兴喜剧的一个小游戏，来，我们这个我们的即兴喜剧大拿索兰，吉大拿来，对，索兰给我们定一个我们的小游戏，好不好？
对，应豆豆的要求呢，我们先玩一个小游戏活络一下场面。这个游戏叫做故事接龙。
好的，
比如说我们随便给一个题目，可能叫快乐的袜子，我们就即兴讲一个故事，其中呢有一个主持人，谁来指标？
好，那就我们的制作老师郭磊，好不好？
好的，
你就任意
指谁谁接，
而且接故事的时候得接的稍微严格一点，比如说我说到这个袜子就飞到了，啪指下一个人，天空中，下一个人不能再次重复，那个他飞到了，
对，
就语言要干净一点，接在断掉的地
方。它是一个完整的故事。
对，
我觉得赵有成没有参加这个环节确实挺可惜的，咱们的故事王啊，参加不了这样的故事接龙的游戏啊。
别不要接他的
伤疤了，这是他事业的巅峰。是不是要先定一个主题？是不是？
定一个主题，
给个关键词吧，
关键词就行，
随便给一个名词，
随便给一个话筒，
话筒，
再给一个形容词，
形容词什么什么的话筒。迟到的话筒，
迟到的话
筒。OK， 行，
索兰。
有一个人叫做小赵，他呢是一个表演专业的学生，他是30岁才考上这个表演院校，所以他站上舞台拿到话筒那一刻呢，其实已经特别迟。但是呢，他这个梦想其实已经有非常多年了。小赵啊，在小时候就是一个特别热爱表演的孩子，他上了很多少年宫的
豆豆
表演课，在表演课上，小赵一直非常努力的练习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
经过不懈的努力，老师也发现了他的进步。一天一天过去了，小赵甚至成为了课代表，监督同学，帮助其他的同学一起锻炼发音，锻炼
吐字。有一天呢，小赵要回课，然后他特意定制了一个话筒，在这堂回课上专门用这个话筒来朗诵一首乡愁。但是当他来到这个教室的时候，他发现他邮寄的这个话筒呢并没有到，所以呢这个话筒他迟到了。
迟到的话筒这时正在路上被运输，小赵万分着急，站在了舞台上，不知道该如何进行自己的回课展示。这个时候突然
一位女同学站了出来，说我有一个小品想请你一起参演。小赵说啊，我还没有跟人搭过戏，我现在好紧张。女生说没事儿，上来吧，我心里有数。于是小赵就上去跟这个女生一起演了一出戏，这个女生后来变成了他的妻子。
妻子每天都让小赵去重复他们相遇时那场戏，他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演那么一出二郎探母。
是这个，也行，二郎也有吗？
二郎也探魔，
二郎也有吗？对对对，
大郎干啥的？
二郎喝药了，大郎。
杨戬那个二郎探魔，
这不是 OK 吗？要重新来一遍吗？
给自己鼓个掌吧！
耶，呱唧呱唧。
既然玩了一个小游戏之后呢，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即兴喜剧好不好？来，有请我们的索兰博士来。
即兴它应该是大概是1950年代产生于美国的一个艺术形式，它其实原来是专业演员他们的一个训练工具，就是他们为了提高自己的一些技巧就会玩一些即兴游戏。但后来呢，渐渐大家发现即兴这个东西它也可以专门成立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然后后来就有了一些教授即兴专门教授即兴的学校 IO 啊
Second City
啊 Groundlings、虽然因为疫情也倒了一些、但是
University
他就是说了个他会的单词
College
Happy New Year
所以后来即兴表演它也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就你可以去，它不光是一个工具，它也是一个对独立的艺术形式。就如果你去 B 站上面看，有一个节目叫做两个男人一台戏，有两个美国的演员，他们就演了三场场地性，每场大概在一个小时左右，你去看一看大概就能知道哦，即兴是个什么东西。它其实就是一个没有剧本没有任何准备的几个演员到了台上，由观众给了一个建议，比如说柠檬或者吉他或者摩托车头盔，大家无准备的开始演一段戏剧。
这个形式其实人数的话并没有什么定数，对吧？就是从一个人到很多人都是可以演的。
对，2000个人也可以演，如果想的话，是吧？
就久一点，时间久一点。
一个人相对难一些，一般比较好的即兴队伍可能是在2人到8人之间。
2到8人。
然后他这个即兴喜剧的这个因为我自己也做嘛，然后其实我也想跟大家这个聊一下，就是它这个难点到底是什么，是应该是因人而异的吧。因为我自己的感觉是，我觉得有一些难点实际上是对我来说是结构上的，就是最后我会不会把这个东西能落到我们的这个主题上之类的。我不知道那个大家对于即兴的觉得难点是什么。
我先说一下即兴它简单的地方吧。
好，
我觉得即兴它特别简单的就是，其实它门槛很低，大家都很容易的就可以参与到其中，因为它唯一需要做的是接纳和认可，然后你的队友说啥是啥，然后你再说一个，对方也说啊，对对对，然后你这个故事就接下去了。然后这个是它最简单的地方，其实也是我觉得最难的一个地方啊，因为人在台上可能就是因为你在表演吧或者怎么样，你压力会很大，你就在台上就想说，哎呀，我要弄出一些非常搞笑的东西来娱乐台下的观众，你就会想创造一些笑点，然后就想反对对方。但其实只要你保持最初心最简单的，你一直对方说什么你说对呀、是啊，然后怎么样、这样的话其实故事就会发展下去。
对于这个即兴喜剧的这个演出呢，看点是在哪里呢？因为很多这个观众其实实际上对于即兴喜剧的一个想法可能是会说，哎，我来看热闹啊，看你们吵架呀，或者看你们说谁表现得更聪明啊，但实际上又不是这样的，对吧？
还看狗秀
对，观众其实很多来看是觉得你要搞笑，但是据我的这个个人的理解啊，这个即兴喜剧的本质呢，其实不是为了搞笑，
但结果还是会搞笑的啊，
结果是会的，
对。
因为这个二位老师翻译的这本书里啊，提到了，
没到这一趴，
没剧透了是吧？
剧透了，
就是因为那个我看那个书里开始也说了，因为他前面一部分也在讲即兴，就是规则呀，然后包括该怎么做的更好的一个即兴，但是最后呢，就是如果不搞笑的话，前面都可以放弃没有，就是因为搞观众的话还是要看你搞笑吧，因为吸引他们点没有办法让通过规则去吸引观众，规则还是来约束我们演员的。
我个人认为这个看点是在所有的人都在一起搭建同一个场景和人物关系还有这个事件本身的时候，它是有一种类似于建筑师的那种成就感了。然后等到这个后面的出现一些笑点，或者说出现一些人物冲突啊，出现一些事件的离奇的发展啊，我觉得它是自然的，并不是说我们刻意的是为了这个目的去做这件事情。
是的，这些成就感是演员的成就感吗？
我觉得是一起的，因为这一场演出是这个叫什么，观众和这个演员一起来完成的嘛，对吧？
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即兴喜剧最大的一个独特的魅力吧，就是它的即兴感和互动感在现场是一个很与众不同的，就是因为我们在现场演出的时候，每一个部分每一个故事它的开头其实都是问观众要的灵感和建议，就比如说哎， 问大家一下，说现在我们这个接下来的故事发生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然后观众就会说啊，在游乐园，在天台上，在烧烤摊。然后说 OK， 那我们这个故事就发生在烧烤摊，然后我们就会开始演一个烧烤摊的故事。这些都是即兴的，而且都是根据观众的提议而发生的，观众在此就会有很强的参与感，就是哦，是我让他们演的烧烤摊，他们就演了烧烤摊。然后这个是在现场的观众能够体会到一种独特的一种魅力点。
嗯，而且他这个演出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一场的内容，而且之后也不会再有，他就像为你而存在的两个小时的魔法，因为你的见证它才变成了现实，你一离开它就消失，从此再也不会出现了，就不像戏剧或者脱口秀，你其实可以一遍一遍的看，所以这是它一个跟其他艺术形式不太一样的一个地方，
一场独特的喜剧魔法。
然后我也替这个观众们问一下，因为确实我听到有的观众啊，他会认为说你们是不是准备好了，因为有些我们的表演啊，我自己看到的是很完整的，而且是那种就是刚开始演的时候并不知道这个故事会发展成如此有电影感的一个完整的故事，会有观众会怀疑说，哎，你们是不是排练好啦？你们是不是会猜测我们会给你一样什么东西啊，然后呢你们就依照我们的东西都是已经准备好了之类的。当然我知道不是啊，就是大家可不可以聊一聊那个关于这件事情，就实际上我也是碰到过有人会问我这样的问题。
嗯，就是准备好呢其实就是另一套演法了，就是如果是即兴的这一个形式，如果准备好的话反而会没有现场看这么有意思。
对，
我们在现场看很多时候很多，其实包括很多演员他会想说，刚开始演的时候说，哎，我们要不要说提前准备点，准备好一些东西，一些笑料，一些桥段上去演。但其实那些东西你会发现放到即兴的现场就会发现它很脱节，它的气场会很不一样，它很明显就是一个准备好的一个东西。
对，
而即兴出来的东西呢，很多笑点甚至台上的演员在两秒钟之前都没有预料到这个东西会发生，因为我们是互相的给建议，互相的答，这个故事慢慢的就这样很即兴的生成了，然后这样突然出现的没有人预料到的笑点，有他自己独具的魅力，我觉得这个演出里会有的东西。
而且即兴它有个特别神奇的地方，就是一个错误可以变成一个笑点。你要编排好的剧本，大家其实都有共识的嘛。你在这里打苍蝇，他在那里煮饭。但比如说即兴里面，可能我先上场，我做一个拉面的动作，然后观众都看懂我在拉面了。这时候我的队友上来说：“哎呀，你这绳跳得不错。”观众立刻就会笑，就因为知道我们两个演员之间有误解。但是我会厌散的说：“是啊，马上就要体测了，现在练练跳绳还来得及吧？”这种错误的，你会明显有一种即兴感，观众会为你们把这个错误变成一个剧情而感到很高兴。
所以其实说编排好的还真的没有就是纯即兴的好演，或者说这个
各有难点，应该说
或者说他们不是同样的演法，对吧？
对，那就是一年一度喜剧大会了。
好嘞，好嘞。那接下来的问题呢，就是想问一下大家玩即兴有多久了，然后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接触了到了即兴喜剧呢？
哎呦，那就追溯到
我们那个什么，由玩时间少的开始，然后一直说到最久的，好不好？
那就是我跟有成开始说了。
那肯定我对的。我是啥？我是之前应该是之前阿球来上了一次课吧？
啊，对，
阿球来上次的课我才来上的那个即兴。对，反正当时就感觉即兴不是做游戏嘛，因为当时前几课都在做游戏。然后来觉得好像挺简单的，后来玩着玩着发现不对了，发现哎，
陷进去了，
陷进去了啊！
怎么是不是艺术呀？
然后我呢，我就不用那个多说了，因为我是那个索兰，当时在公司里面安排过一次这个即兴的课。你还记得吗？
我不记得了。
其实安排了一次即兴训练，当时我从来没听过这个东西是什么，
因为他上的课太多了。
然后我就报名来参加了，然后第一堂课就发现特别好玩，然后我记得好像上了两次课之后，我们就开了一次那个直播， 直那个那次即兴的直播那个演出，然后当时就觉得说，哎，好像我的本身的性格和思维方式就是有点类似于这种方式，很舒服。其实我尝试过很多的那种喜剧的方式，这个不同的类型吧，我其实最舒服的方式还是即兴，就是最舒服的舞台表演方式就是即兴。
嗯
啊，
我也是。
那你们俩谁唱？谁
就给我唱。我去上第一堂课就是我的老师，
助教。
那大概2013年，大概
那么早啊，
秋冬天的时候。
哎呦，
2013年，我还上初中呢，我
呸！
你留级留够久的。
当时因为我在一个电影公司工作，我的工作就是每天翻译各种合同，我就觉得很无聊，就那种创作热情被压抑，我就想找一个出口。我就在豆瓣上面搜，发现有个叫即兴课，我觉得说我要不去试试吧。一试以后就觉得啊，好有意思，就是发现苦闷生活里面有了一丝曙光。从那以后就开始学即兴，后来成立了自己的队伍，就一直在玩。
周以前的形象你们看见过吗？
我
应该是在一次，
我有照片，一会儿给你看。
对，我是刷到了一次他在哪儿的一个演讲，关于即兴的
啊。
当时他是长发飘飘，
哦吼，
瘦的跟个竹竿一样，
像一个乐团的指挥。
对，现在像一个竹笋。
来，
我锁锁了。
那由我们这个泡发了的竹笋，来给我们讲一下你做即兴是大概哪年的事儿？
大概是在2011年、2010年差不多那时候。
哦，我上小学的时候，
中国即兴最早的一批人。
嗯，
当时
2011年、2010年，咱们真的在上小学，
真的上初中，
初中。
我2014年上大学，2011年初中毕业。对，
差不多，真的差不多，
真的差不多。对。
你
周易的经历就比较传奇。
那我问一下，周易为什么不好好上学去搞这个？
我觉得当时就是确实也是闲着没事嘛，
就很即兴的决定。
然后就是当时到了北京，然后去北京，学习，然后各种东西，然后那时候就在也是对表演比较感兴趣，然后也是在网上搜是有什么。什么东西，各种工作坊啊，各种活动啊，各种课都参加过，
然后搜到了索兰发的帖。
我要做他的老师。
好苦闷，
这个姑娘我有点喜欢。
然后当时是去参加了之后，是这么的，当时参加的这个活动呢，这个团队也是个非常小的一个初创团队。我参加了几次活动之后，当时确实也没什么事嘛，时间比较充分，参加了几次活动之后，然后他们就找我商量说，哎，你看你来好几次了，我们下次上课你帮着带带呗。然后对，然后就说行啊可以啊。然后说那是这么的，我们咱开个班收钱的那种，我之前参加不收钱的，开个班收钱那种，然后收钱呢，也就是我带，然后你就在旁边跟着一块儿。我说行，然后就把索兰就招过来了嘛。
然后
那个时候其实你也刚开始做呀，
刚开始不久嘛，刚开始没。
索兰是不是今天才知道？
你一直也
上次采访的时候已经知道了。
好的，然后大家觉得说一个即兴演员从接触到变得很厉害，大概需要多长时间？还是说根本不是用时间量化的，就是看天赋？就如果天赋高的话，可能会很快。如果天赋不是很高的话，可能会一直都不入门的那种。
就是其实什么都是看你的就是参与的程度深度。就是有些比如说有些像我吧，或者其他很多人玩的时间很长，但是主要精力可能不是放在这个上面，或者说就是只是爱好或者业余爱好。我们有一次去了一个国际即兴节，
2019年的马尼拉即兴节
啊，对，那个时候，然后当时有一个团队给了我们很深的印象，是三个人都来自拉丁美洲啊，来不同的国家，然后我们叫他拉丁三杰，他们好像自有自己的名字，然后他们好像最长的也就玩了两年多，差不多，然后但是他们就是已经达到了让我们觉得说哇，这个怎么可能会演得这么好的一个程度。所以我觉得可能时长不一定，他们真的是很喜欢这个，很钻研这个，可能就能在很短的时间里达到一个别人达不到的程度。
但我也说实话，他们藏头诗玩肯定一般，因为他们背不住中文，
拿的中文这块了是吧？
看拉丁，
就是拿 五千年文化欺负人吗？是不是？然后我们刚才其实也聊了一些这个关于即兴的，然后大家玩即兴多长时间？我觉得这个就是听的人呢，也应该能够了解一些了的关于即兴喜剧。接下来我们聊一聊这些关于你们翻译的这本书吧。
嗯。
为什么会想翻译一本这种可能受众不是特别多，或者说过于垂直的一本书呢？
当时呢，我
跟你有什么关系？
没有。
好，书名叫做《如何成为地球上最棒的即兴演员》。问一下，你们为什么会翻译这个口气这么大的一本书呢？
啊，这本书名字不觉得挺有意思的吗？
啊，
好像给你很多希望的样子。
这个是作者这么起的，还是你
作者那么起的？
对，是作者这么起的，
作者这么起的。
英文叫做《How to Be the Greatest Improviser on Earth》。
好、oh, ，OK，
你真的参与了翻译吗？赵颖，你这个英语。
然后这样，这个书是索兰，不是
原版是拉丁文吗？
这个是那个李诞老师啊，诞总做了一个序，在序里面他说，索兰当初翻译这本书的动机，索兰给了两个这样的理由啊，一个是在美国stand up comedy 和即兴是进入喜剧行业的两个重要通道。
是的。
嗯，索兰亲口说过，即兴比脱口秀好玩、高级、优雅、睿智一万多倍，只会说脱口秀不懂即兴的人是完全彻底的垃圾
啊。李诞这个垃圾他坑死我了。
这个序跟赵毅有什么关系呢？
所以你原本不是这么说的，说的比这个还要过分吗？还是怎么样？
就是我觉得他就是让我，就因为我让他写这个序，他就报复我，他在里面杜撰了好多我讲的话。
那你们当然不可以改吗？其实，
但是他是老板啊，他已经给我写了序了。我说这句话，小李你去改一改，像话吗？而且我是个即兴演员，我有 yes and 的精神，他不是玩吗？我玩得起，我就不改，我也
还是说索兰不是你的真名，你也不怕？
还是有点怕。而且我们公司这么多脱口秀演员，至今也没有人来打我。
哎，这就证明也没什么人看这个书。
哎，我看了，
我也看了，
现在连夜看完，还跟赵毅汇报了一下呢。
所以
确实还有别的群里面脱口秀演员艾特我说为什么要这么说，然后我就假装没有看到。
所以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初衷去想翻译这样一本书给大家？
其实李诞说的还是
在。
有一部分是正确的，就当时是2018年，当时国内我自己读过的，我觉得没有很好的关于即兴喜剧的书。
那您读过哪本呢？Yes and No。
哎，说起来，我跟 Joey 之前还翻译过一本《喜剧的真相》，但翻译那本书的时候，我们自己对即兴的了解都没有那么充分，然后还有一些别的即兴喜剧的书，
也是
因为某些方面的原因，我都会觉得好像没有太好。我就读到这本书，我就觉得很应该翻一下，因为我觉得喜剧共识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儿。就大家如果读了一本书，能对有些概念，比如说发挥最高智力，吵个好架。有一个共识的话，其实在演即兴喜剧的时候会有更多的共同语言。那我就去网上搜这个作者的信息，找到他的邮箱，我就说 Will， 我看你的书我觉得很好，你有没有兴趣在中国出一个中国版的，我来给你做翻译。作者就很高兴，我就回来跟我们公司的老贺是 CEO 吗？
对对 ，CEO
啊 ，CEO， 就
太猖狂了，我们
说贺老师，我想翻译这本书，你去帮我联系一下吧。他说好的。他就去给我联系这个出版社，然后我就叫上九一，我们就开始翻了。
我感觉真实情况像是索兰给对方给那个作者发了一封邮件，用英文写的，我要翻译你的书，不要不识抬举。
没有，还是很客气。
所以你们当时花了多长时间翻译这本书？就一共
每天断断续续翻译几个小时，差不多大。
慢慢对准点。
对不起，不专业了。每天可能几个小时，差不多花了个大半年。后来编审校对，去把其中一些意思不准确的地方弄准，可能又花了几个月时间。
那花了这么长时间的话，这个问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啊，这个版权的收入有没有达到你们的预期呢？还有收入吗？
有。
对，其实我们的预期呢放的比较低，所以就是达到了。
不会是亏钱吧？
那不至于。但是翻译这种东西其实就是用来发电，因为它就是签字几十块钱
啊，
你完全不是为了那个钱去翻，钱就是一个很小的因素而已，主要是为了
好
出名。
好，
就是为了让李诞写个序。
对啊，虽然就是
主要是为了让那些刚刚初中毕业的我们有机会 读到这本书。
这个虽然是听起来是有些开玩笑的成分啊，但是实际上这个我自己也做过一些这个文字的一些工作，实际上不管是写还是翻译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煎熬的过程。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大家这个听众啊，可以在这个信号的那一头啊，其实是值得一点掌声的，说实话啊。
不至于吧，这不搞得好像
好，我们听到了掌声。好的，
我以为是有打赏功能的。
所以说实际上翻译这本书呢，是会有一种让你有成就感的这种体验，对不对？
在翻的时候完全没有，我就想说为什么我要干这件事情。因为它没有创作爽，创作你就啪聊出来，然后啪一敲就很爽快，但是翻译就是几个字几个字，哎，退回去过来，就会觉得这个工作很琐碎，然后一天就翻个两三页，你会觉得进展怎么这么慢，我再也不想做这件事情了。
好，情绪已经上来了哈，保持。所以在翻译一本这个叫《喜剧方法论》的书啊，因为它其中我看过，很多都是介绍一些基础知识，还有一些所谓的工具吧，还有一些我们在台上应该达到的一些共识这种东西，其实算是给大家传达一些喜剧的理念和一些能够去完成这个喜剧的一些道具。要做这样一个方法论的这样一种书是一种什么体验呢？因为它不像写小说嘛。
我感觉我就是在翻译一本母猪的产后护理。
好的。
它就是一本工具书。但是我妈看了以后还跟我说，我从你这书里还学到了点东西
啊。
她就是说
吵个好架，
让我知道了女儿是一个怎样的人。
因为她完全也不是喜剧行业的嘛，她就是一个，
她不会只看了序吧。
对，了解了女儿的心性。她就是一个在事业单位工作人，她说看了以后学到了在工作中如何跟同事相处。比如说你们在开会的时候，你觉得同事的意见不是很正确，你先不要着急去否定他，你试试看能不能 yes and 他一下，说不定说着说着从你们新说出这些内容里面又出现一个更好的内容。其实会对工作的氛围有一个指导和提升的作用。如果大家都怀着我要否定你，我比你更聪明的念头去工作的话，这个工作氛围会有点不太愉快。
是的，我自己个人也确实在这个练习即兴的过程中呢，这个就是感情上啊和跟家人相处上确实会有一些影响，它会不自然的去影响你的整个的这个与人相处的方式，确实我也有这种感觉。像你们翻的这个过程中遇到这个翻不出来的东西会怎么去解决呢？就是有些话语确实没有办法去用中文的很好的表达。
确实有很多翻译软件还是挺
比如说原文里面会有一些在美国社会成立在中国社会不成立，甚至有一些是违禁的词汇，我们就把它替换成一个精神内核比较像，
我大概知道你说
的
是啥
词汇。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作者举了一个例子是关于滤锅的，你们知道滤锅是什么吗？
不知道的。
我查了半天没搞清滤锅是什么，整一个例子大概两页都是关于滤锅，我想说观众应该看不懂吧。后来我们就把那个滤锅换成了榨汁机
啊，
意思是差不多，就是你能看懂，然后不离开它的精神内核，我们有进行这样一些替换，
让我们这种这中产能听懂的话，对不对？好的，
有文化。
好的，有文化，有文化。这本书呢，你们觉得这本书熟读完了之后是不是就能掌握即兴喜剧的要领了？还是说我们要搭配实践，然后这个当然了肯定是要这个实践来来回回的回归理论，再从理论去回归实践，对吧？运用到实践里边。所以作为译者，你们希望什么样的人可以来看这本书呢？
我觉得这个书啊，你完全不知道什么是即兴喜剧看，然后看过即兴喜剧再看，然后演过即兴喜剧再看，是完全三个不同的体会。
对的，
我其实挺推荐，就是不管是演没演过，或者说知道了这本书或者怎么样，自己如果能可以找机会尝试一下，去玩一些即兴的小游戏啊，参加一些工作坊啊，或者说自己演一演再去看，可能就是感受的更多一些。
就像你说的，就像学游泳一样，就你知道理论以后你还要实践，否则你完全永远不可能通过看书学会怎么游泳。
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公司吧，就是大家熟知我们公司也是因为脱口秀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大家都尝试过这个即兴和脱口秀嘛，会有什么不同吗？我觉得这个其实豆豆应该也有感觉，豆豆和有成应该都有感觉。
其实在座的所有人都玩过脱口秀和即兴两个类目的喜剧嘛。索兰那次上台的时候令我印象太深刻。
索兰怎么了？
那场开放麦我是主持人
啊，
索兰上来哐哐五分钟炸翻了天，留下一句再见就走了。
哎呀，
在江湖上留下了传说，
脱口秀不过如此嘛，也没什么难的嘛。
你们不要再
坑
我了，
是这样吗？
是
这样。所以这个索兰老师是给了，为了给我们留口饭吃，就没有继续下去，对不对？
好好，大家好好回答问题啊，不要讲些有的。
Joey 在有赢的时候，你知道有？
我知道，我知道。
我的妈，那就是 Joey 的主场，那几个段子哐哐来，
就那几个段子，
斩雪山雕。
但是先讲脱口秀，再玩即兴，和先玩即兴再讲脱口秀，其实感觉会有一点不一样。
对，我感觉非常
有成分享一
下。有成，你觉得？
我觉得即兴让我放松，
不想说脱口秀了。
没有，我觉得脱口秀啊，怎么说呢？这两天我也在看上那个悟饭老师的那个脱口秀课啊，上的课可真多。然后那个课里面也说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喜剧伙伴嘛。就是脱口秀也需要一个创作伙伴，
是的。
但这个伙伴就怎么说呢？你找伙伴身上都需要用很大的精力，但是即兴不一样，即兴咱们几个就是天然的伙伴，包括很多的这种默契，然后你天然在这就会有一个全身心的放松和舒适的感觉，你很容易进入一个练习或者是表演的状态。我觉得这个点是让我非常沉浸的，所以说这个周五啊，今天中午非常的愤怒，然后是吧，两个脱口秀演员夺那个霸占了我们即兴演员的排练场地，
然后练舞蹈，
对，
内部了，内部了。
对，我们能感觉出来，这个有成可能是就是很需要朋友啊，你能听懂？
感谢即兴。
就我自己聊一下，就是我感觉是因为我是先做的即兴，我做了线下演了得有一年的即兴，差不多才开始说的脱口秀嘛。我的感觉是说，这两个东西对我来说是脱口秀会有一些比较逻辑性和规范化的东西在里头。你的这个用词或者是气口稍微有点不一样，整场的效果都会不一样。然后即兴它是没有对错的这个东西，或者说我一直理解的即兴，它的那个目的不是为了上台去搞笑，而是说我们是搭建一个场景，让它完整的演下去，
对，
然后这个事情成立，
包容性更强，
对，更强。它不是为了说就整个一整场观众一点笑声没有，但整个演完之后，他沉浸在你的那个情境里边了，你的情绪里面去了，其实也是对的。但是我个人认为脱口秀肯定不是这个样子。
对，我还有一点就是，比如说平时看那些无论是书啊，还是看影视作品之类的，你脑子里一定会沉淀很多东西，但是你在脱口秀里面你很难立刻去把你积累的东西呈现出来，甚至你有些东西你想呈现不出来，但在即兴里面你可以迅速的把你之前的所有积累出来的东西，
画面啊，
对，都是你的武器，都是你的工具。但脱口秀就很难，脱口秀就是你在挑选武器的时候经常会有那种茫然失措的感觉，即兴里不会有，即兴里你就是拿起来就可以上，那种感觉让你非常的有安全感，然后也非常的从容。
我个人感觉，我先说脱口秀的，然后我说脱口秀跟做即兴我有一个非常大的反差感，就是说脱口秀你更多的要找到你生活当中一些不合理的地方啊，那些你觉得奇怪的地方，难受的地方，戳痛你的地方，就它更多的是激起你的偏负面向的一些情绪嘛，对吧？
对对，这个。
但即兴它好像并不是说你一定要有个痛点难点，我才可以去展开跟你说这一段故事，来跟你还原这个场景。反倒是有一些你做的特别合理的地方，现实生活中大家都是这样的，反而能够得到更好的反馈。
我会觉得说做即兴做时间长的人，你会有一种感觉，他你看他平时的那个情绪状态就有点，
会有一种气质的，
对，
是，
他是那种就是非常之向上那种。然后脱口秀的演员做时间很长的，你会觉得说他比较有洞察力，他会像鹰一样一直在观察这些东西，然后他会有一些智慧的那种感觉在。然后做即兴做的比较久的，我个人的感觉，我自己的感觉，我自己就是有时候会那种就是莫名的开心，
对，会可爱一点，
会
就整个人会很 open mind，
傻乐，我说就是
We are family。
就包括带即兴的时候，因为我自己其实本人性格是个很挑剔的人，就是我对自己和对别人都
还好
啦。
他在我们这儿的外号是喜剧严酷女教头。
对，就是我很喜欢去挑一些做的不好的地方。但是后来我慢慢意识到带即兴不能那么带，因为即兴它是一个很即兴的东西，大家做不好，有缺口有 bug 是正常的。所以你要多鼓励大家，就是这个地方耶做得好，包括最后你们很恨的那个，是吧？
说 yes。
就是得这么来，所有即兴团队的氛围都是这样的。
对的，
对，我感觉看那个一年一度喜剧大赛跟看脱口秀大会就是两个概念，
对
对吧？脱口秀大会这边就大家就哎呀又写不出来，丧丧的，就是每天
好阳光那边，
他们那边感觉每个人都好开心，
对
，everyone。
就你想啊，即兴的原则是 yes。
and
就这两个词就是让你肾上腺素上来的那个
情绪，
不是 no but。
对，我个人的感觉是就是这个分你本身是什么样的人吧，就我本身是一个就是很容易 say yes， 然后喜欢傻乐的那么个人，然后我做脱口秀的感觉就是说会让我整个人更有逻辑性，更有一个去思考问题的一个角度和观察，去抓本质的快速的那么样一个能力。我其实是在用脱口秀这个方式在弥补我本身个人的这个性格里面的一些缺失的地方。然后但是在即兴的那个场子里边的时候，我完全就做我完全做我自己，我会很舒服，我会特别的开心。这个即兴喜剧是就是一个喜剧，你刚才这不也说嘛，就在国外的话像这个 stand up comedy 和这个 improv， 其实这两个是这个你进入喜剧行业必经的这个两条路，所以这个即兴喜剧在成长为一个喜剧演员，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路径。大家觉得在我们国内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就比如说我们每周五会在一楼练这个即兴，它对我们作为喜剧演员有什么具体的帮助没有？
我觉得国内的即兴是不是很严酷啊？形式
不严酷
。
你只要不考虑赚钱呢，就什么都不严酷。
对，
你只是为了快乐的话，是真的很好。
这很明显，国内并不是一条必经之路吧？
也有很多垃圾产生啊。
也不是一条必经之路，但是怎么说呢？就是反正是有好处，我觉得。我觉得就是如果是演员啊，你搞喜剧啊或者搞戏剧，其实你接触即兴总归是多一个思路嘛。
多一种工具，
对，多一种工具，就是对你表演啊和什么，就是而且是我们公司有一个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演员都是编剧，对吧？
对，
我们这边都是有自主创作的能力，然后我们还写一些剧啊 sketch 啊什么电影啊电视剧这种有故事的东西，其实对我们这种创作也是会有帮助的，即兴这个东西，因为我们演即兴就是在台上即兴的编一个故事搭一个故事嘛，我们要很快的时间瞬间给自己设立一个人物，这个人物有性格有目标，然后这个故事也是有逻辑有起伏有弧光有什么的，我觉得这种就是还挺锻炼的。
但是我有个小问题啊，因为我一直是即兴当即兴在做，脱口秀在当脱口秀在做，我理解不了这种真的能两个东西融入在一起吗？因为我本身脱口秀有个比之前有个挺大问题，就是比较飞，没有那么落地，没有那么真实，然后做即兴呢还会帮着我更肥，所以说我两个完全是在就是单独的两条路在走，我没有并没有感觉到有一个融合的感觉，或者有个
肤浅了、
是吗？
这么批评人家吗？
做即兴呢也不要这么飞。
我也没有很肥、
你不是说你越来越肥吗？
对啊，
你刚说的
不 是,
是，你不
信
往前翻十秒钟，
不是，因为我觉得脱口秀是一个是一个重现场景的感觉嘛，然后你没有办法 yes and 的，你不没有办法去延展。我做即兴还没有那么肥，我做即兴挺落地的。
我感觉这就是表跟里的问题，就比如说拿唱歌举个例子，你民族、摇滚、美声、通俗，它唱法是不一样，但是你到底来说，它的发声机制、练肺活量、
对，
或者说一些品味方面东西是相通的，所以即兴跟脱口秀我觉得它里面你的喜剧观念是可以相通的，你这个喜剧必须比如说得有共鸣，得真实，然后在真实的基础上展现人性，但其中这个人物又是一个有缺点的人物，这些东西是相通，但是表面的表现形式又是不一样的。
我个人觉得是就是不管这两个方向啊，这两个赛道上都是需要一定的量去积累，然后就会发生质的变化，那个时候会发现这个东西是相通的。就是我个人的见解，比如说最简单的就是即兴的话，其实我们几个人在台上搭建这一个场景，然后其实是观众给我们的一些信息，让我们把它这个搭建的越来越完善，实际上是我们和观众一起来完成这场秀嘛。然后其实脱口秀也是我 台上的演员和观众一起来完成这场秀，实际上就是你对于观众给你的反馈和你接下来的表演状态，实际上你在用你的接下来的表演状态和微调的一些气口啊或什么之类的，再对观众说 yes and 的。
我觉得我总是忽略观众的价值和功能。因为在我眼里，我本来以为观众只是扔给一个那个词儿，我觉得那个词儿比观众重要多了。我觉得可能在我这儿有一个误区。
怎么跟衣食父母说话呢？啊，一个不孝子。
其实是要接受观众给你的反馈，然后有的时候，比如说当场的一些现挂什么之类的，特别微小的一些现挂，会有很好的效果，就是因为你接受了他们信息，你对他说 yes， 然后你把这个信息更往后去了之后，观众会觉得说，他们得到了尊重，他们得到了你的反馈，他给你的信息你真的接收到了，他会有一种参与进来那种快乐。嗯，
我经常有一种感觉，就是当我演得不好的时候，我感觉观众在审视我。
对，
当我演得好的时候，我感觉观众跟我是一体的，就你的身体会越来越多去找那种跟观众融为一体的感觉。
心身灵，身心灵了，心灵
啊，啥行，都在酒里了，都在酒里了，
得聊深了，咱就是吹。
然后呢，接下来就是这个问题：如果人人都能讲五分钟脱口秀的话，那人人都能玩五分钟即兴吗？我自己先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啊。这个即兴如果只有先五分钟的话，其实刚开了个头。
因为即兴比脱口秀好像更没有门槛一些。
对对对，我是觉得说不是五分钟的问题了，很可能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甚至一下午都可能。
啊，是。
而且我感觉即兴这个艺术形式比较神奇的地方在于，它是反社会教化的。就因为我们从幼年到成年，社会教我们的一直都是你要想好再说话，你要做好准备，你不可以特别冲动，你需要去 judge 这个 judge 那个。但是即兴就是说脑子放空，对方说什么都是对的，去支持你的队友，所以它其实是反一个成人化的东西。如果你真的做得好的话，你会越来越接近孩童的一个纯真和接近你本身的一个人的底色。
就台上五个野人的上毛
啊！我突然在想，就是我自己觉得这个东西，当我入门的时候，我特别舒服。然后我回想说，可能就是因为我本真就是个很幼稚的人。
你就是本真很充盈的一个人。对我来说，即兴一开始其实是特别难受的，
是吧？
因为我很喜欢把东西弄得很有条理，所以让我把脑子放空上台的时候，我怕死了。
我可太容易把脑子放空了，我每天都在做这件事情。
我们就是一开场，我们就把观众的智商拉低，然后跟我台上的五个演员一起在泥潭里打滚，
就
享受这种快乐，
就很开心。就实际上，我看到很多成人喜欢看那个蜡笔小新，一遍一遍的看。其实那个还有武林外传，其实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也差不多。还有那个小猪佩奇，我真的见过很多就是已经成年了的人，一遍一遍的回看那些东西。实际上大家都是有童心的，大家会觉得那个东西是美好的，是快乐的。
反正就是我觉得即兴就是在跟你身上社会给你打上的烙印做反抗那个东西。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有没有即兴有关的节目可以推荐给大家。其实开篇的时候我们已经说了嘛，就
两
个男人
一台戏
啊，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即兴的这个
天外飞来一句啊，这个可能大家能在网上搜到一些片段。但是中国还有两个很早期的节目，一个叫做谢天谢地你来了，还有一个叫做喜乐街。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是不是有参与啊？
你在里面好像在做编剧吧？
没有，我还真没有。
谢天谢地啊！
啊，我谢天谢地来，我在里边，但具体干啥，其实我也不太清楚啊。反正就是跟嘉宾沟通，就是跟他们讲
讲、给你结钱了吗？
啥是即兴？结了，结的不多。然后但是那个是半即兴嘛，半即兴很早很早，大家有空可以看一看。但是看的再多，不如亲自来试一下，
好的，
来现场呢看一场即兴喜剧，
顺便呢再买一本书，
带着书来啊，
对，
不带不让进。好了，即兴喜剧作为一种现场的演出形式，在目前国内演出的这个市场的难点是什么呢？
我觉得现在就是大家的生存状况一般有两种，一种呢是兼职，就是他有一个本职的工作，然后他周末啊或者什么的时候自己排练，然后自己在一些活动室传一些小型的演出，就那种其实就不算演出了，就是一个活动吧。因为来的大多数都是亲朋好友啊，什么朋友圈发来的这种人，一个是这种，还有一种呢就是他的工作全职是做即兴，但他的主要平时是做培训，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团建啊，或者是公司破冰啊，或者这种拓展培训，这种是作为他的职业。我觉得主要是这两种。
那我其实最后一个问题可以跟这个问题一起问了，就是大家所希望达到的一个关于即兴喜剧的这样一个生态能是什么样的？
这个问题好复杂，什么叫生态？
就是我自己先说一下吧，因为我其实感觉说，你像我们公司有很多人都是做即兴的嘛，但是其实即兴的线上出口并不多。然后那个一年一度我也看了，里面有一段其实这个金靖在，因为他自己也是即兴喜剧出身嘛，他在那个节目上说其实后台有很多做即兴喜剧出身的演员，大家其实都是很困难的，因为是没有这个出口和这个转化的，实际上大家都是在用热爱在坚持这件事情，然后我看到后台那个我记得特别清楚，像顿珠啊，还有这个是 Summer 啊，他们其实当时都让我很感动的，就是大家都热泪盈眶嘛，然后当时我就想说，我说其实也挺困惑这件事情的，这个即兴喜剧大家能够想到的它最后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生态。
我先说一个悲观的啊，我先说一个悲观和一个不是那么正能量的，就是我觉得别太把即兴喜剧当出路或者是一个出口，或者它是一个多么重要多么庞大的一个东西。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东西，是一个很好用的工具，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玩意儿，我们就把它当成一个这种级别的东西就可以了。就是即便说这个东西是美国那边发展起来的，很多人都玩这个，但你其实没有听说过说什么美国知名即兴喜剧大师，没有这种。大家说，这个是一个特别厉害的脱口秀演员，他也玩即兴，这是一个很厉害的喜剧演员，他演过很多电影电视剧，他玩即兴，我觉得是这种关系。就好像说你不能说 NBA 说哇他投篮很厉害，他是一个知名的投篮手，就没有这个，虽然投篮这个东西很重要，很多人也会练投篮，很多人 NBA 球星投篮很厉害，但没有说他是一个知名的投篮明星，就是这种东西会比较少吧。我觉得当然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说我要做一个投篮生态，让全世界人都爱上投篮，我觉得没有太大这种必要。
我感觉即兴对我的意义就是每周能跟大家玩一次。
就是升华了，显得我这一不是人，我在跟他玩讲啥呢？我这
就是你知道成年人很少有在一起能像小孩儿打弹珠啊跳房这种机会，其实这不就是我们每周一次就是大家放浪形骸去玩的机会吗？就是这个，
这也是我们不能迟到的原因，对不对？
你就啥事儿你都不应该
迟到、是这样的，我们每周五的训练啊，我们迟到一分钟是要扣钱的啊，这个是我们索兰老师定的。
但我有点想反驳 Joey 刚才他提的那个论点，我觉得
打起来，
我觉得就是你说的，就是不要把它太当回事儿，就是因为做这个的人不多。我觉得如果在中国做即兴的人足够多的话，就会有所谓的，比如说投篮明星，投篮状元，就是有人天天要去投篮，以投篮为生。
他是库里的粉丝，你有听懂了吗？
听不懂。
我觉得即兴就是，我觉得就是现在玩的人太少了，太小众了。
是的，
脱口秀从无到有，再到现在有这么多的俱乐部，就是因为玩的人越来越多，它才形成了一个产业和生态。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即兴它的普适性再高一点，再强一点，参与的人更多一点，肯定会有天才进入到这个行业里，肯定会有让大家看到希望的人进入到这个行业里，那既然它能够形成一个行业，就会注定预示着它能够形成一个产业，它能够带来商业的价值，不说商业的价值，它至少能做成一个剧场的产品，能够卖票，能够把自己的在舞台上的魅力转化成一种产品卖给
出口嘛，
卖给观众，我觉得这个是很有可能去实现的，只是现在做它的人不多。我觉得您刚才有一点悲观了。
是这样，我觉得我觉得豆豆这个话反而真的不是在，我认为啊，真的不是在反驳，其实是在那个你们两个其实说的，在我听起来其实是一个事情的两面，但是大家都是在为了这个事情好才阐述这件事情。实际上豆豆在讲的这个我们理想中的状态，恰恰是周宇说的，我们更悲观的去说这件事情，他想达到的那种理想的状态，其实就是豆豆说的这种状态嘛，对吧？
对。
就插播一个小故事，就是2013年我刚开始玩即兴的时候呢，我的老公是有点反对的，
因为跟赵一起玩嘛，
然后就换了。那时候长发飘飘，还是一个渣男 的形象。
我为了让他老公放心，这些年我付出了多少、啊？
胖的跟个嘚儿似的、啊。
然后呢，他就是觉得浪费时间
啊，
他不知道这个东西能干什么，就每周末你
就有什么收益、啊，
几个小时好像也不能干嘛。但这么多年，就通过他，就是可能看我的演出，然后看我的整个状态。他上周跟我说，我也想去上即兴课
哦，
然后他就报了个即兴课，他就玩了。
他为什么报你的？
吵个好架，想他想，对不对？
哎，我的即兴课是仅限于效果内部，
哦、
他报不上。
OK OK，
想不到过了这么多年，他就说我也想去玩。就也有可能他会觉得东西有趣，也有可能是想多创造一些共同话题，就觉得还挺感慨的，
挺神奇的，对不对？
八年，
下次叫他来一块演，我第一次知道这个事情。
配吗？
那我们今天反正就是已经聊了这么多的这个关于即兴的，我们一些啊前世今生，还有未来的展望。
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宣传一下咱们的
这本
书。
哎呀，没有没有没有。
如何成为地球上最棒的即兴演员？
再问一个小问题。
双十二快到了啊！
如果你们都看过这本书，你们觉得里面有没有一点对你们自己是有用的，或者说有触发？
啊，我觉得这个特有用，你知道吗？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应该下节课让大家都看一下，因为每节课我们就是总是有那么点小毛病嘛，就像还有个小毛病，然后一节课攒一个毛病改一改，一节课攒一个毛病改一改，当我打开这本书的时候发现我一晚上能看十个毛病，第二天就改掉，就是如果你看
高效对吧，
对你节省太多时间了。
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章叫我忘了具体是怎么说，就是找一个坏演员去跟他
和很难合作的人合作、
和很难的人很难合作的人合作，这个对我触动特别大，因为对于我来说我是一个比较随性的人，然后那个东西他就是在教我说、
有个很大的问题是咱们这几个没有坏演员就很难、
我其实想说的是现实生活中会有很难合作的人，然后你怎么去跟他合作的时候，你发现你用这种方式去跟他合作的时候，你发现他是会合作的，他只是有些地方可你跟你有误解之类的，然后最后会达成一个共识，那个时候产生的成就感实际上是从这种喜剧工具然后反馈到你生活中的一种让你觉得说哇通了，我人生都通了那种感觉。
就以前第一反应是 no， 现在你可能
对
他说交流一下吧，
很多人特别喜欢说哎，不是他可能没有在否定你，他就是习惯说这个东西，
对对对，
就不要这样，
这是一门爱的艺术，
对，这是一门爱的艺术，真的是一门爱的艺术。
你说的这点其实我也有感触，就对我做人是有帮助的，
对的，你做人现在越来越好了。
就是因为其实大家在职场里面比如一个 team 里面总有一个人你很不喜欢，
哎，你们 team
希望把他踢出这个 team 或者不要跟他一起工作，但这里面就会告诉你，就说这个人叫 it person， 你把这个人踢出团队会有另外一个人成为你最不喜欢那个人，所以不要想着就是老把这个人弄走或者什么的，就学着去适应他，不可能有一个团队是最完美的，里面每一个人你都很喜欢很想要。
你看那个梁山伯108将对吧，那个宋江就一直 yes and 的，大家就能在一起
所以水浒传是个即兴喜剧。
那是一个厂牌啊，
大家要按需要来买，就不要
不
为了给我们钱。
这本书适合所有的群体，你想你是在工作当中你需要跟同事相处，你是一个孩子你需要跟父母相处，作为一个喜剧演员你需要了解更多的喜剧方法，
是的，而且还可以学会跟自己相处，
没错，
多好呀。
那你买了吗？
买，我看完了。哦，对哦，
好，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到这里，
希望大家把我没买那份买回来。
谢谢
好，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